됐다.
干嘛吃嘞？我老婆过来要银两啊！
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先低头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今天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你孩子在你面前将一杯冷水交在你手里，求你祝福，按照圣灵分给各个干渴的人。父啊，下边的时间恭敬交在你手里，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们。
今天我们是跟大家一起学神之道，请看启示录第十九章。启示录第十九章11节到13节，我们看，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许多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子道。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感谢赞美主。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感谢神，老约翰在晚年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提出来了，道就是神。在英文里边，这句话跟启示录十九章里边的那一句话，它的名称为神之道是同样的，Word of God，两个字都是大写的。老约翰又写，万物都借着他造的，凡所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老约翰根据什么？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夜暗夜面非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个说，神说就是在这里，神之道。所以，神之道就是神口中说的一切话。然后，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就是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得到一个近期的应验。道就是神口中所说的话，成了肉身，就是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是神口中所说的话，这个道就是神，神就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感谢神，我就不念下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7节到18节啊，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没有人看见过。 父神，只有他怀中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了。所以神知道，神口中所说的话就是这本圣经把神表明出来了。所以下面我们看，圣经都是神的话啊，圣经都是神的话，也就是神知道。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与教训都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神之道是要人学，学了以后要去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是由同一位圣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感谢赞美主，圣经都是神的话，而且他说出来的话是要人预备去行各样的善事，是按照圣经的教导去行的。然后第二，既然神的话是要叫人去学了去遵行的，所以要去经历神的话而蒙福。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是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只有常常遵守神的教导的，神的话语的，才真是神的门徒。我们是神的门徒，就必是晓得神的真理，就是神的道。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所以假如我们不是遵守神的道，却遵守神的道成为神的门徒，没有得到神的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的话，我们就永远做罪的奴仆。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能够从罪的奴仆被释放出来，被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首先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遵守神的话语，照圣经的话去做，我们就真自由了。感谢神。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这当中就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什么是要我们去遵守的，什么是叫我们不要做的啊。所以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世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神。我记得以前蔡老师跟我们一道学过啊，圣经真理的加减乘除，在这点我们就看到了真理的两方面，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要脱去旧人才能换穿上新人。那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 新酒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新的布也不能去补在旧衣裳上，就是这个道理。先要脱去旧的，才能穿上新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地看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不要我们做什么。当然先减去才能加，这是真理的一面，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当中教导我们，你们务要竭力追求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才能看万事如粪土。这就是先要认识神，得成为我们至宝，我们才就能够看万事如粪土，那是先加后减。所以真理有两方面，有的时候需要脱去旧的，穿上新的，在十字架上钉死老我，向罪死，向世界死，然后在耶稣基督荣耀复活里有份，那是先减后加。另一方面，那就是我们先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了，我们才能看万事如粪土。感谢赞美主，神的真理就是这两方面的，我们都要兼顾啊，都要兼顾。然后我们也回想，大家都熟悉了，我就不念了。在马太福音当中，耶稣也曾举着过例子啊，听了神的话去遵行的，就好像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风吹雨淋，也不会倒塌。假如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就好像愚昧人把房子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淋风打，那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这就是这句话，我们学了神的话必须要去行。然后我们看启示录，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然后十二章第十一节，弟兄胜过他，这个他是指撒旦啊，是因羔羊的血，那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就是要经历神的话，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救恩，和自己从圣经真理去经历。我们不经历苦难，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基督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呢？那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各样的灾难，才能为神在灾难当中作为我随时的帮助来做见证，是神明的荣耀。更求圣灵保守我们，让我们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和经历神的话，神的真道，要一直到死不能变。所以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也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所以我们一直要到遵守神的话，神的道，要到见主的面。感谢神。然后第三，研读圣经的时候，首先当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明白了神对我说什么，他要叫我做什么，叫我不要做什么，然后明白了神的旨意，才能遵照着去行。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你知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清楚了，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对吧？所以说你看，要什么不要什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那么我们就要不要把那个时光宝贝的光阴去浪费在世代的邪恶上，不要贪图世界，这样。所以说要爱惜光阴，反过来就不要去贪爱世上的邪恶。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一个是不要，一个是要，很清楚。然后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中就讲清楚了啊，住在众人之内的那就是圣灵嘛，对吧？所以乃要被圣灵充满，那就是以前袁义良弟兄跟我们说的，啊，里边内在的要有圣灵充满，外在的表现要流露出来啊。十九节，当用诗歌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说这个当讲得清楚啊。另外，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看一看这当中神对我说什么，神时刻提醒我啊，通过圣经的教导来提醒我什么是要做的，什么是不要做的，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是不是？很多的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当中，神清清楚楚地叫我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也就是说，我们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并其次还要爱人如己，就是彼此顺服。感谢神，这都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啊。所以说我们该按照圣经的教导，首先就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下头再提醒大家一句，罗马书啊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啊，大家都很清楚的啊，大家都很清楚的。罗马书十二章这样就说，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也是蒙悦纳的啊。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被神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理应当归给神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当中讲清楚，要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让我们天天靠主活，天天为主活，天天对自己的罪、自己的肉身、对世界死，这就是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感谢主。然后第四方面，那就是我们在学圣经的时候当留意的。我在这当中啊，彼此提醒啊，彼此劝勉啊，不要错误的、盲目的、太多的去咬文嚼字啊，挑剔啊，瞎挑剔、乱批评啊，乱指责啊，更不要随自己的意思去瞎猜测啊，去论断。我说这个话不是绝对不是无的放矢，不是乱说。我的确确遇到了一些人，自己不懂，他乱说，说圣经不对啊，圣经怎么样子？所以说，我这个不是乱说， 只是作为我们彼此的提醒啊。我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他不是在平常的时候说，是在主日崇拜在圣坛上说的。他在查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啊，他说当初雅各下埃及只有70个人啊，事实上只有66个啊，啊，另外有4个已经在埃及了。雅各下埃及的时候只有66个人。他说啊，雅各下埃及70个人啊，过了400年啊，有几百万人啊，这怎么可能啊？啊，嗯，这他说一个妇人啊，一辈子生40年都生40孩子，他也生不了那么多啊。嗯，他说这是圣经写作的技巧，写作的扩张的手法啊。哎呀，我真是气得要死。我说怎么能够把圣经说成这么样子呢？对吧？圣经上面民数记里边讲的清清楚楚啊，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青年叫他们选出来啊，在会幕的东西南北安营，一共那就是603550个人。603550个人，这个绝对不会假的啊！你去把那个除了利未支派以外其他的12个支派你去数一数，把它数字加起来，那就是603550个人，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那是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人。你怎么能够说这是写圣经的扩张的手法，写作的技巧？哎呀，那你把圣经说成什么？刚才我们念过的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你怎么能说是人的一种写作的技巧啊，扩大的一种手法？哎呀，真是瞎猜想瞎论断瞎批评，是吧？所以这是绝对不能够的啊，绝对不能够的。另外，切不断章取义啊，不能断章取义。我在这儿我请大家跟着我看一样东西啊，注意啊，这个杯子上面写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凡事忍耐，凡事相信，凡事包容，凡事盼望啊。你说，然后又说爱是永不止息。弟兄姊妹啊，啊，弟兄姊妹，这些话对不对啊？都对，因为都在圣经上。但是我们看一看原文啊，原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没有错。但是他下头把这一大段全拉掉了。爱是不嫉妒，爱是不争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把这一段最要紧的话全给抹掉了。然后又跳出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好了，你看，他把这些要紧的话全删掉了，把爱的原则全消掉了。你说这个是不是断章取义啊？这误导人呐！你没有爱的前提，你怎么能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能够什么样子吗？啊，这是断章取义啊！我说的重一点，那就是启示录里面把圣经上的话语删掉啊， 你不怕神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删掉吗？然后又有人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这句话，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他就根据这一句话，把因信称义改为因爱称义。他说这里讲清楚了，最大的是爱嘛。哎呀，你把圣经其他的地方一道来看一看，有没有说因爱称义的？圣经上讲清楚了了，是当初耶和华神与亚伯兰定永约的时候，因亚伯兰信，神就算为他的义。神介绍自己的时候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耶稣又在新约当中说清楚了，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神是活人的神，也就是说神永远不改变的。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说的话，到现在神还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说神以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现在我们信神，神也算为我们的义。因信称义，就是从神和亚伯拉罕立定永约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圣经上绝对没有说是因爱称义的。你看看这些人荒谬到什么地步。求神怜悯我们啊，求神怜悯我们。我们绝对绝对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瞎猜测、瞎论断圣经上的话，因为圣经都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是要我们照着去行的。所以在这当中我们就提出很多啊，提出很多，比如说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曾经夸奖过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大家都熟了，我圣经就不举出来了啊。耶稣夸奖一个不义的管家，难道耶稣会是去夸奖他的不义吗？肯定不是，对啊，肯定不是。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跟整本圣经的一个宗旨来看待圣经的教导。在这圣经讲清楚了，耶稣夸奖那个不义的管家，前提这个管家是不义的，已经定了了，他是不义的。当然耶稣不会去夸奖他的不义，对不对？那么夸奖他什么呢？夸奖他的考虑事情的后果。当这个不义的管家被他主人辞退了啊，因为你不义，所以我辞退你了。结果这个不义的管家他聪明，他想到了将来自己失业了怎么办，讨饭吧太苦，做工吧自己没有力气，怎么办呢？他就借着主人的好处来做他自己的后路。他夸耶稣夸奖只夸奖他考虑后果，不是叫你去学他的那个样子，不是去学他的不义。所以这个讲解理解搞清楚，这个前提已经清楚了，他是个不义的管家，当然耶稣不可能去夸奖他的不义，而是夸奖他为以后考虑。那么我们看圣经的下边耶稣是怎么教导的呢？耶稣怎么教导的啊？你们要想到以后啊， 世上的人都会想到以后，难道你们信耶稣不想到以后吗？对吧？那么也就是说，保罗教导的圣经上有的啊，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一个是自战的，一个是永远的，一个苦处，一个是荣耀啊，一个是暂时的，一个是永远的。这个来对比，你要考虑是考虑什么？考虑后头那个。那耶稣的教导要紧的是我们学要考虑将来的事情，对吧？不是叫我们去学那个不义仆人的、不义管家的那个不义，绝对不是。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一定要搞清楚。另外啊，若是我们去看啊，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啊啊，你奉耶稣的名，无论祷告求什么，神都会给你。好了，他就抓住这句话啊，我们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随便求什么都可以得到，是这样吗？你再看看十四节怎么说。十四节说，你按着圣灵的旨意祷告。所以我们每个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对不对？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难道是不是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祷告吗？是按照你的心意啊，是以你的心为心，还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那是按照圣灵的意思来祷告，不是叫你去用祷告去改变圣灵的意思，叫圣灵按照你的意思来成就，不是那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学神的教导必须要搞清楚前提啊，一定要搞到前提。所以说我们实在说是作为我自己的提醒啊，在学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旨意，因为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你要看不懂你就祷告啊，我常常说的啊，怎么办？一二三，一本圣经啊，一本圣经，两个膝盖跪下来祷告，求三位一体的神指示你圣经什么意思。因为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出神的话来，你有看不懂的时候你去问神嘛，圣灵一定会提醒你的，对啊。所以说求神带领我们，不是听人，乃是听神，听神怎么教导我们啊。所以我在这呢，我也特别提醒大家一下啊，比如说哥林多后书啊，我这大概没有打出来，那我们就不说啊。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说啊，神过去救我们，现在也救我们，将来还要拯救我们。有人就把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救我们说成功是灵得救、魂得救、身体得救，把这三个分开啊，说过去是灵得救，现在是魂得救，将来才是身体得救。哎呀，我想拿圣经来话啊，不听任何人的话啊，我们听圣经的话。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啊，第二章第二十二节都有。那还有一个最好的例子，那就是十字架上那个强盗，两个强盗当中有一个强盗得救了。什么时候得救的？那个强盗说了四句话啊，当另外一个强盗也跟着下边的人讽刺挖苦耶稣的时候， 说啊，你若是神的儿子啊，你是若是神的儿子，你让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嘛。另外一个强调就是责备他啊，你还不惧怕神吗？第一句话啊，你还不惧怕神吗？第二句话，他说我们所受的是和我们所做的是相配的，就是说他认罪，他所以被钉在十字架，因为他是强盗，他认罪。第三，他对神有一定的认识，他说这个人就是说指耶稣，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他对神有一定的认识。然后他就说，主啊，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向神求。他这四句话说出来以后，耶稣马上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就与我在乐园里了。这个时候那个十字架上的两个强盗当中的那一个得救了吧，这是新约当中第一个得救的人。他有没有什么灵得救啊，魂得救啊，身体得救啊，啊，经过三步得救啊，没有啊，对不对？耶稣一句话就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了。注意啊，这个强盗还没有死啊，耶稣就这么说了。因为以后嘛，他们有一个规矩啊，安息日不能够有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罗马兵丁就到十字架上去找啊，看耶稣已经死了啊，有一个兵丁拿那个枪刺耶稣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死了，他们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脚骨头啊，而看另外两个强盗还没有死，就打断他的脚骨。所以那个时候到十字架下的时候，那个强盗还没有死，但是耶稣已经讲过了，今天你就要和我在乐园里边。那么这个强盗当时就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只有灵得救，魂得救，身体没有得救，不是的，灵魂体一道得救的嘛。所以说我们不能这么样子啊，说啊，过去得救，现在得救，将来得救，那是分成灵得救、魂得救、体得救啊。那像以弗所书里头他是讲啊，我们的身体啊，圣灵要作为他居住的圣殿。假如我们灵得救了，魂得救了，身体还没有得救，而圣灵却到我们一个还没有得救的身体里边作为圣灵居住的圣殿吗？讲得通吗？讲不通的呀，对吧？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当中就讲啊，我们既得听了真理的道，也就是得救的福音，我们信了基督，就接受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里边就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得救的印记。这是一道的，这就是灵魂体一道的啊，绝对不能说我灵得救了，魂还没得救，魂后来得救了，身体还没有得救啊。那怎么让圣灵在我这个还没有得救的这个身体里面做居住的圣殿呢？对吧？所以说这个当中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解，那就是已经解经啊，就是从其他的经文来旁证、来对照、来对比，这个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求圣灵来给我们解答，求圣经来给我们解答啊，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意去瞎猜测啊。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讲过的啊，圣经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要件，你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感谢神，求神带领我们一道多学神的话。神知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作为我们一同走十字架的光啊和灯。感谢主，我们做短短的祷告。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主，你把宝贝的神之道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旨意，你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个人的计划，就好像你对雅各、约翰和对彼得的方法，你带领他们，你的门徒是用个人不同的方法来带领的，是吧？你在我们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计划，求神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圣经上哪些话、哪些教导、哪些指示、哪些提醒是对我说的，是要我去做的，求神光照。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